序章占卜的传说。一、吐蕃人与吐蕃占卜。从地理位置上看，西藏是人烟稀少的干燥高原，其北部是羌塘大草原，西南边是白雪皑皑、雄伟高峻的喜马拉雅山脉。特殊的地形地貌使西藏成为一块让人难以进入的封闭地区。除拉萨河、年楚河和尼洋河等地区保持着传统的农耕文化外，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游牧民，他们生活在自然条件最为恶劣的环境中，因此造就他们成为身体强健、吃苦耐劳的民族。也许正是这种由重重高原大山所形成的自然屏障，尤其是高于天齐的高原地理，让藏族先民的思维空间伸向了天界。于是这种现实给藏族最古老的文化烙上了天的印记，古代藏族成了崇尚天的民族。确实，青藏高原这种特殊的地理结构给西藏古老的文化结构带来了不朽的价值，天与地的和谐统一成为藏族古老文化起源的焦点。于是在藏族先民的观念里，一个一个的神话顺理成章地把藏族佛教文化中的许多因子归结到天，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天文化，由此也构成了藏族的古代文明。关于人类的起源，尽管现已有科学的解释，但藏族神话却把它与天联系起来，确切地说，是与居住于天界的菩萨联系在一起的。在汉藏史籍、西藏王臣记等藏文史书中都记载有这个故事。大慈大悲的圣者观世音菩萨来到南赡部洲，在布达拉山上面朝北方观看，思考引导雪域有情众生的方法。通过日夜六时的观察，看到雪域吐蕃是世界上最后一个佛陀未曾到过，佛光未曾照到，没有佛法，众生还够不上教化的对象，充满了无边的黑暗，没有人类。这时菩萨心想，要教化雪域各地，首先应当派遣一个能演化成人类的化身前往。说来也巧，这是菩萨前出现了一个名叫哈努曼陀罗的猴子，观世音菩萨就对他说，你能在雪域修定吗？猴子答，能。于是从观世音皎洁的心间月轮中现出一个罗刹女来与猴结合，生下了六个孩子，从此西藏有了人类。藏族先民从佛教中借鉴了历史循序发展的思想和人类逐渐进化的概念，他们认为人类最早是一些光明灿烂的天神，而随着大地的形成却逐渐变得暗淡无光和迟钝愚笨起来，其原因正是由于他们最早吃的是一种地质，即大地的前身，而后来则摄取其他食物了。吐蕃人是通过佛经、甘珠尔和丹珠尔的译文才熟悉了这些佛教传说的。吐蕃人自认为由猕猴而衍生而来，古代羌族人也自称为他的后裔。根据石泰安研究，这类部族共达六个之多，均自猕猴和罗刹女最早的六位儿子繁衍而来。这六个部族又细分为四个长兄部和两个幼弟部，人们在一般情况下还在这一名表中再加上第七个部族，即舅父部，后者与天上光辉的神或最早的一枚蛋有关，其他传说还认为人类系由此蛋起源。藏族作者们还在这一分类图式中加了另外的两类居民，其一仅包括一些外邦之地，象雄、苏匹、吐谷浑和米耀；其二是一些在有史记载以来的时代中才为人所知的民族，而藏族人自己却把他们看作是非藏族人。 确实，某些人对他们特点的分析可以允许将之与汉藏走廊的土著人联系起来，尤其是同羌人加以比较。在唐代汉人的记载中，羌人和吐蕃人具有大量共同的文明特点。藏族古老的神话通过天解释了人类的起源，但核心是要解释佛教在西藏的传播过程。尽管这种解释是非理性的，但它的神话色彩却是令人神往而又有一定的逻辑性。雪域吐蕃有了人类，而它的统治者又是怎样出现的呢？在藏族古老的神话解释中，首先把它的着眼点放到鬼神上面，然后归结到天。于是西藏的传说中先有了鬼神统治者，然后才有了天神下降为人主的神话。所以拥有一位首领是因为必须为那些无国君的黑头人指定一位首领。根据敦煌写本的记载，这就是那些派向天上的使节们的观点。在公元823年的一篇文献中也隐喻到了这一先例。在提到持祖德赞的时候记载道，大波圣神赞普白天而降，入主人间，成为黑头人的君主。关于天神降为人主的神话讲道，雪域有了人类，出现了许多小王。可是观世音菩萨想，如果雪域没有诸圣者的加持力，没有一位统治者，要想兴起佛教是很困难的。于是由圣观自在菩萨加持诞生了一位王子，他就是护师王的三儿子。这位王子的相貌异乎常人，眼睛像鸟一样从下往上合，长着碧玉般的眉毛，手指连在一起，牙齿像海螺。护师王觉得他是鬼怪变化而来的，是可怕的凶兆，要手下人把他杀了。大臣们不愿意用武器把他杀死，就把他放在铜箱里钉上钉子，抛入恒河。一对老夫妇得到了铜箱，救了王子。当王子知道了自己的处境后，逃入了雪山之中。这时观世音菩萨运用盛慧光明照射他，从而改变了他的意趣。他来到江托神山顶上，举目远望，忽见雅龙河谷犹如将天上的快乐功德搬到了人间那样美好。这时他又看到了雅拉香波神山的白雪。王子最后到了贡布神山的山顶上，沿着木神天梯下降，正巧被12名牧童看见。他们问王子，你是谁？答曰，赞普。又问，你从什么地方来？王子用手指朝天上一指，牧童们听不懂他的话，感到十分惊奇，就说，这人是从天上来的赞普，可以当我们的王。于是将他放在一个木头座位上，用脖颈将他抬回家中，因此得名为涅赤赞普，意为静坐之王。这就是创立吐蕃王朝的第一位国王涅赤赞普。由涅赤赞普开创的世系共包括30代赞普。吐蕃赞普自天而降的特征持续了历代王朝，在千年之后又通过达赖喇嘛而纳入佛教之中。这就是雅龙的第一位国王。雅龙一名意为很高的行地，也用以指吐蕃的其他地区。本处所指的雅龙地区是发源于折谷河的一条河的喜马拉雅山河谷。此河与泽荡附近从右岸注入了雅鲁藏布江，这是连接印度和吐蕃的一条最为合乎情理的和最近的路，但今天却不大有人来往了。该河谷是最肥沃的地区，最为适合耕种。泽荡是吐蕃继拉萨和日喀则之后的第三大城市。在距两条河的汇合处不远，有一个叫做洛卡的地方。 河谷中隐蔽了该地区最为古老的历史建筑藏王古墓。在雅鲁藏布江的北岸，向西定一城远便是桑耶寺，这是西藏最为古老的寺院。聂赤赞普做了部落首领以后，人们就在长满红柳和香沙草的山坡上修建了西藏第一座王宫雍布拉康，献给了聂赤赞普。这座王宫的遗址就在离山南泽当镇不到15公里的地方。当然，也有学者否认这种神话的说法。据西藏著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的研究，聂赤赞普出生在西藏的波沃地方，也就是今天林芝地区的波米县。他的母亲叫母曾，在兄弟九人中他排行最后。他离开家乡去吐蕃中部的原因，主要是他性格倔强，能力很大，不愿受地方官吏的欺侮和控制，终于被当地人驱逐出境。恰白先生引本教的观点说，聂赤赞普去过27个地方，这些地名不仅现在可以辨认，而且清楚地表明了他依次从波沃到工部，然后经达波到达雅龙河谷。他是从波沃地方来的王，故尊号为西卜也，也就是波沃之王的意思。不管聂赤赞普是天神下凡，也不管他是吐蕃人还是来自汉地的凡尼，这个在西藏一直非常有影响的天神下降为人主的神话，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古代藏族人的一些重要观念，而这种观念有时往往又是理解西藏历史及至文化的关键。